家平安，感谢主。我们上午讲的用心经营神的产业啊，我们最后讲到了要进行啊家庭的祭坛啊。这几年因为我们遇到疫情啊，所以家庭祭坛呢、就越显发重要，因为实体聚会的一种啊不能连贯啊，常常要借助啊直播啊，那家庭的成员啊。如果能够在家里啊，自己家庭祭坛，我相信可以弥补聚会中断啊这样的一种啊缺失啊。当然呢，在平常时候，我们也要有家庭祭坛，这有很多好处啊，因为我们可以全家人在一起啊，大家来聚会敬拜神。我们的家庭也是教会啊，基督为我家之主。所以主与我们的家庭同在，这个家庭啊，一定啊喜乐融融。好，那我们早上最后讲到了情绪要有一个抒发的管道，那借着家庭祭坛呢，我们可以用圣经的话来应对啊，来勉励。那当然呢、可以让家庭每一个成员啊都来发表他的心得。有时候小孩子啊，他可能在外面有一些情绪。那么借着那个情绪呢，他可以抒发啊，让他抒发，让他讲他心里话。我觉得人啊真的是不能够压抑，压抑久了就变成忧郁症了。不要说小孩子，大人也是一样。为什么现在精神病一种我们所谓的以前叫精神官能症，现在叫失觉失调症。就你所想的跟感受的呢已经失调了。就是说你的想象跟你的现实呢有时候是落差太大。那到底是你的思考是对的还是你的现实才是真的呢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面对现实。所以我们可以呢借着家庭的成员沟通，一方面感受到家庭每一个成员得到关怀。亲情啊是其他感情啊所很难弥补的。那我们看到很多家庭的成员因为亲情失落了所以呢他觉得家庭没有爱没有温暖，所以他不喜欢待在家庭。有时候我们觉得孩子长大了他不喜欢跟家人跟父母讲话，因为他一讲话他们都会感受到你父母又在说教了，你又在批评我了，我就是这么样，我就是这么烂，那怎么办所以小孩子我们有提到的说很易感，那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小孩子都这样而是说现代这样的一个状况呢越发明显。我们如何应对呢？只有用疏通的，你要让他感受到说亲人对你不是这个样子，爸爸不是一开口就是骂你。所以我们可以用正面的一个方式呢来做一种辅导疏通，哪怕他犯错了可能你也不要一开始就责备，可以用讨论的方式从圣经来举例子比如扫罗他犯错了，大卫犯错了或者是谁他犯错了，以利亚也有软弱的时候，那我们就针对这个事情呢来做一个讨论如果说我们落入这样的一个软弱当中的时候怎么办，怎么看待我们说大卫他有及时悔改你看那个拿单先知去责备他的时候他自己就悔改了，他及时悔改，所以呢他免除了很多灾祸，虽然因为这样呢他家里神在他的家里兴起刀剑，他也承担了他应该所得到的惩罚，但是他的在神的眼中他还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因为他知道在犯错之余呢他及时的一种悔悟，所以你看他在诗篇里面写了很多忏悔诗，诗篇32篇什么51篇等等让人听了觉得非常的感动。为什么？你说坚强如大卫的人都会犯错所以小孩子虽然他可能也还不至于犯错犯罪，但是呢他有一点点负面的，我们就应该要有一种调整的一种方式。那么家庭祭坛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家庭祭坛呢可以免除很多权威性的一种压力。 你说啊，你再犯错，要请传道来，来到家里哦。啊，他一听了，他吓死了。然后呢，从此呢，他把传道当成什么？拿着基甸的刀的那一位，他来就是要砍了、啊。你不要叫他来了，他来就是砍。那不要，那怎么办呢？那你赶快悔改啊，你赶快改错、啊。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不得已啊，才要把权威拿出来。但是呢，不这样做，孩子一天一天越陷越深，那怎么办？有时候我们就是很为难。所以一种家庭祭坛其实可以弥补很多在犯罪边缘的人，他可能有一些想要犯罪的念头吧。啊，其实呢，借着家庭的一种祭坛，用圣经的话来勉励，然后呢，告诉他有天国有地狱。我觉得小孩子的一个教育啊，一定要让他知道啊，将来我们要去哪里。哦，把那个结局先讲给他听，因为孩子呢，他有的他没有想到这一个层面，将来会怎么样？哦，他很难想象。但是如果从小让他有天国有地狱，天国是怎么样，地狱是怎么样？哦，那你要去天国还是要去地狱？我觉得这个结局一定要跟他讲清楚，也就是说跟他划界限。有时候父母、哦、很难为孩子划界限，然后就予取予求。小孩子都在看，他如果这次吵你就给他，下次呢他吵得更凶，他要的更多、哦、予取予求，然后呢他在地上滚，他就甩态。其实他在地上滚的时候，他的眼睛是在注意大人的反应、哦，所以小孩子是骗不得的啦，小孩子很天真，其实他说谎话，他的眼光，他的脸色就看，你就看得出来，你在说谎话，这个很难闪躲的了。说谎的人，他的神情、他的表情、语气一定很不自然，小孩子真的很单纯，他的可能是罪性的关系嘛，他有时候都会学会说谎。那你一次说谎两次说谎，如果大人还不在乎的话，到最后呢他就犯错越来越大，他把犯错当成家常便饭，说谎成性，那到最后就怎么样，他的灵命就被那个魔鬼掳获了。因为圣经说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亲，他起初就说谎，起初就杀人，所以要给他划界限啊！最近有一个教会，他也是办宗教教育周，他的一个讲题就是说为孩子划界限。啊，我们现在很流行的，你不要踩到我的红线哦。我们人跟人之间啊，虽然有时候是很亲密，但是毕竟我们都还是有一种隐私性、自尊性。我们人都有自己的自尊，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一种势力范围。我们讲白一点就是势力范围，比如说你在街上走，如果有一个陌生人很靠近你，你会怎么样？你一定会觉得压迫感啊！你问这个人说为什么一直靠近我，他是不是要对我不利？所以那个时候呢，你要赶快离开，赶快逃走，因为他进到你的势力范围，就是说他逾越他的界限。人跟人之间有一个适当的距离。我们过去疫情啊，政府说要保持社交距离，是不是？如果没有疫情，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社交距离。哦，原来呢，社交距离就是一米半啊。哦，一般人的社交距离前后左右这个1.5公尺。如果进入你的视力范围了，哎，可能你就会要警觉了。哦，不要说一米半啊，有一些人比较敏感一点啊，像现在根尖滑都出来了，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女性啊，大部分是女性啊，男性也一样啊。如果你发觉，哎，夜深人静或者是比较偏僻的地方，有一个人呢就老是跟在你后面，那你可能要防备了，这个人是不是要对我下手啊，对我不利啊？哦，我们就是要有一种警觉性防范啊。那所以底线，那神有没有底线？神也有他的底线啊。哦，我们如果犯错了，我们逾越界限。所以诗篇32篇哦，我们看一下诗篇32篇。诗篇32篇的第一节。 三十二篇第一节679页，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第二节，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第五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这里就是刚刚讲的大卫的犯罪之后的忏悔诗。那他忏悔诗的内容呢，他描写了很多，光是罪他就分成好几个类型。第一叫做过犯，得赦免其过，过就是过犯，遮盖其罪，罪。那第二节叫诡诈，第五节叫什么罪恶，过犯还有罪恶。那既然是犯错，怎么会还有这么多的形容呢？其实这个都不是随时随意写的，这个是有原文的一种解释。大卫他用能够形容罪恶的那些用词，过犯就逾越界限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逾越神的界限。所以今天我们要为孩子画界限。这个界限有时候是当然了，神为他画出神的界限，这个是必要的。先有神的界限。我记得以前旧的赞美诗有一首叫做越此界限及地狱边缘，有没有？老一辈的信徒应该都还记得啊。曾几何时那一首已经不见了，好像是因为版权的问题，我记得是210首，是不是如果气绝旧足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哈，然后呢副歌叫做越此界限及地狱边缘，灵魂若是丧失，得全世界何意？权衡轻重，什么什么应当明白，有没有？所以有界限啊，不是没有啊。越过这个界限就是地狱边缘了。所以我们要先把神对我们的界限画出来。那过犯呢，就是逾越界限了。那神如何画界限？神的界限在哪里？很简单嘛，我们的基本信仰啊。我们从圣经所归纳出来的十大信条，包括五大教义、十条诫命，这就是神的界限。所以这些是不容挑战、不容侵犯的，其实也不容讨论了。我们来讨论十条诫命到底什么才叫做这个犯死罪，什么才叫做犯诫命。我想年轻人或者是学生有时候在学生年会很喜欢问这个问题，我到哪里才算作犯罪了？不要问啊，你问就是要探底线啊。你那么厉害啊，你好像水龙头我快要犯罪了，赶快把它拴起来。情欲一来啊，一发不可收拾，好像那个溃堤的洪水溃堤的洪水，我们最近看到那个很多地方都水灾土石流那一发不可收拾那是势不可挡的情欲就是这样，情欲一来就是陷下去了。人就是这么软弱，所以不要去探那个神的底线。你要知道神的底线在哪里，但是呢你不要越雷池一步我们也要为孩子画界限，先让他背十条诫命，十大信条背清楚，然后不懂的问一下，跟他讲解一下。我说小孩子都懂，不是不懂，只是他想要挑战。如果心存挑战要试探神，那更是要不得啊。所以不可以叫他挑战，不可以试探神。魔鬼试探主耶稣，魔鬼当初试探夏娃亚当成功了，但是他试探主耶稣呢，他知道他想要试探主耶稣，想要让主耶稣得罪神跟当初夏娃亚当得罪神一样。因为魔鬼知道你这个耶稣想要来世上救人那我就让你跟人一样去得罪神，你如何救人， 耶稣如果当时候犯错了，哦，那个试探神了，哦，那么他就无法成为我们的救主了，他就不可能担当我们的罪了，这也是魔鬼的诡计，啊，殊不知神所用的是什么？因为主耶稣他就是天上的神啊，道成肉身啊，他虽然有人的那种欲望，他也可能犯罪，但是他战胜的试探，哦，他没有犯错，所以呢，他才能成为我们的救主啊！这就是魔鬼屡试不爽的手段啊！所以我们要告诉他，有天国，有地狱，有真神，有魔鬼，界限是分明的，容不得你去挑战。哦，很简单嘛，小孩子他都喜欢，很小时候是好奇心呐，啊。哎，看到电风扇在动，奇怪，怎么有这个东西啊？怎么一直在动啊？很有趣哦。那人一有趣，就想要用什么？用手去摸。人就是这种心理嘛。看到有趣的东西，都要去摸一下。看到这个小 baby， 哎呀，脸红彤彤的，好像苹果，就摸它一下。啊，这个摸，那个也摸，后来这个亲，那个也亲，亲到最后呢，那个红苹果变成什么？满脸的红豆，对不对？啊。那一样啊，小孩子也喜欢摸啊，啊，他觉得很有趣啊，去摸，诶，你告诉他不要摸啦，他就是要摸，你越说不要摸，他越要摸。后来呢，他去摸到了，被那个电风扇打到了，痛得哇哇叫了。下一次说，哎，来，你再去摸哦，打死他也不要。为什么？他知道哦，那个摸不得，那个摸了很痛啊。哦，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为孩子画底线。那有时候孩子也会犯错，哦，我们相信主内有一些小孩子长大了，后来他犯错了，或者是说他不来教会了，当家长的也是很心痛啊。那过去就过去了，如果过去我们努力不够，我们现在怎么亡羊补牢？主耶稣有讲一个浪子的比喻啊，浪子的比喻。这就是说神啊，其实他有宽容的心。啊，我们一直觉得说犯错的人为什么他不敢回到教会。我相信啊，有一些信徒呢，他是面对这个问题。他不是不要神，只不过他犯错了，或者是他在犯错的过程当中呢，他没有力量啊来战胜。那我们想想看，这样的人，我们最近总会已经有通过那个什么叫做治已死的罪，把过去所规范的呢，现在把它定义说明更清楚。治已死的罪啊，我们都以前啊叫做什么拜偶像啊、犯奸淫啊、反抗大局的，大概很笼统的就讲这三样。因为这个早期我们的长辈啊，那时候的定义就比较那种条文式的。他没有讲得很清楚，反正就你犯奸淫，你就是死罪了。但是后来我们这六年呢，啊，其实总会是很用心啊，六年哦，啊，那个真理研究会重新再提出来研究跟讨论。所以最近我们七月份的总会圣职人员会议已经通过我们真理研究会的研究，也就是说把它作为啊我们真理的决议。那其中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已经犯至于死罪的人呢，我们教会如何辅导他，如何让他继续过教会的生活。所以教会不是说啊，把你除名了就丢着不管，你还可以来聚会，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回来聚会，啊，你要如何过教会生活，啊，犯至于死罪的人他还可以过教会生活，不然你叫他越陷越深了，你总是要给他一条路走，将来审判在神，啊，神要如何对待他？那我们也相信呢，啊，神有慈爱和怜悯啊。诗篇103篇那里写得很清楚，神有慈爱和怜悯啊，他不会按照我们的罪过来对待我们啊。诗篇51篇，大卫的忏悔诗也讲啊，忧伤痛悔的心啊，神不轻看。我们看一下诗篇51篇的第16节。695页，51篇16节，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 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里提到忧伤痛悔的心神不轻看，所以我们呢要抓住神的应许。神是有丰富的慈爱和怜悯，所以我们一旦发觉也许是我们的孩子犯错了，也许是我们自己犯错，我们应当要及时的回头。那及时回头，悔还要改，悔要改。通常你悔了，你悔悟啊，我懊悔过去的那种行为，但是你要改呀。有的人他婚外情啊，那照理讲他就是犯奸淫了。自己有妻子哦，在外面又有另外一个女人，那你怎么改呢？你要悔啊！我一时软弱啊，被引诱了。那你一时软弱引诱，你怎么跟人家处理啊？外面那个处理掉，再来再看太太要不要原谅你。太太如果原谅你，你还可以回来；太太不原谅你，你也没话可讲。我们教会是如果是有是因为淫乱的缘故是可以离婚的。但是你犯错一方，如果对方就说你的配偶愿意接纳你，那你要理解。就像那个同样的精神齁，以斯拉齁尼西米他们在处理嫁娶外邦的事情，除了悔改祷告以外呢，造册。把嫁娶外邦的他们那时候的处理啊，嫁娶外邦的名册通通怎么样列出来，然后叫他们悔改，再来离绝你所嫁娶的外邦人，离婚啊，逼迫强迫他们离婚啊。那时候 的做法是这么严厉啊，因为那个非常时期没有这样做啊，选民没有办法全体的回归圣洁，因为他们已经被掳外邦70年了，回来就是要恢复信仰。恢复信仰就是什么？要先从对付罪恶开始啊，过去的罪，这些嫁娶外邦要先处理，处理嘛，离绝。我们看起来好像很不通人性哈、嫁娶就嫁娶的，他们都有小孩啊，难不成叫他们孩子没有爸爸没有妈妈？那时候就是这么处理，因为那时候犹太就说。神的选民犹太社会，他们是司法权加什么宗教权，他们是正司法跟宗教是合一的，所以他们可以这样处理啊，因为他们有律法可以这样处理啊。但是我们现在的国家，我们的宗教跟司法是独立的啊，某一些层面是一致的，但是某一些层面教会认为有罪的，那法律不一定有罪，法律认为有罪的，那教会认为怎么样处理，或者是说有没有悔改的机会，那不一定。所以现在我们不是正宗教跟司法合一的国家呢，所以法律要去处理，比如说犯错的人他法律要去处理，然后信仰要处理。所以有时候就是一件错误呢，两个层面要处理。所以有时候我们有看到一些例子，他犯错了，但是呢他想要回来，但是外面那个扒着不放，你怎么办？这个很难处理的。台湾话有一句话说，娶某不用一天啦，娶细姨不用一世人啦。你只娶一个太太，一天忙了就完了，就没事了。但是如果你娶妾，你还要外面还有小三你一辈子可能都处理不完是不是这样？我们看到很多这些例子没完没了年轻时候一直处理到年老还不一定能够，可能处理一直到死他的儿女还在吵，都是因为怎么样？你一个人犯错，你一时没有好好的控制自己，没有好好的照道理行，或者一时被软弱被过犯所胜的，那你的后遗症有可能就是什么延续到下一代。 这个是很严重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如果有犯错的，我们一定要劝勉他回头，理解做罪恶，不要继续下去啊。曾经传道到一个教会啊，说起来是很心酸啊。办圣餐礼之前啊，那个注目传道来告诉我，传道等一下齁，那个你讲完道理注谢以后齁，我们会把大门关起来。为什么要关大门？因为外面已经有一群哦，大概已经犯罪的信徒，他们平常不来聚会，也不来参加联恩会，但是呢，他们要来领圣餐，我们不可以让他领圣餐，所以门会关起来。我说植物会的做法是这样，那就尊重植物会了，但是我到底还是照讲。的确啊，真的是这样。为什么那一群人他犯错了，但是他知道他要领圣餐，他知道圣餐很重要，但是他有没有资格领圣餐？这个就是无知嘛。哦，犯错的人啊，不是说我来领圣餐我就没事了。犯错的人，你有资格领圣餐吗？犯错的人不是说我还可不可以领圣餐，你要先赶快，我愿意悔悟啊，悔悟回到教会啊，回到神的面前啊，悔改啊，这样也许你还有机会啊。如果你不悔改，你拼命还要领圣餐，不该领而领，那你罪加一等啊。所以自那时候开始啊，传道每逢我在办圣餐的时候啊，如果有想到这个，我就会提出来讲，就是勉励那些自己觉得自己已经犯错了，但是你不要自绝于神的恩典。这里提到了忧伤痛悔的灵，神不轻看哦，不轻看就是说神不会置之不理，神会看你到底真的有悔悟，而且你真的是用心悔悟了。那即便是这样，将来审判你也会比较轻啊。好，所以我想啊，我们都能够代，不能够代替神，但是教会呢，也要秉持着神怜悯的那种心肠，接纳这些人。但是这些人呢，我们的真理决议有写，这些人就是不能做一些领导性的、台面性的、决策型的一些侍奉，你可以做搭配的这个幕后的一些工作但是你不要去做主导比如说你做搭配啊，教会安排你我们需要有一群人呢这个打扫哪里，你就去打扫，你不要给人家出主意有煮饭你就去煮饭，就幕后的就好了，不要上台前，也不要做领导的，不要做什么组长什么，那个都不要，而且那个聚会安排表不要挂名字甚至有些已经被除名了，你还给他挂名字，他名册已经没有他的名字，你侍奉的名单还有他的名字，那岂不是冲突吗所以这个是教会我们决议就是说，这一些人他如果愿意悔悟，他愿意回到教会，我们要接纳他们。但是呢，一种侍奉还有对待就是不一样。但是呢，我们也要，他如果真心悔悟啊，长时间的观察是可以观察得出来的。有的人他真的年轻犯错，但是呢，他一辈子悔悟啊。有啊，也有这样的信徒，我看了我们就很感动啊。他甚至比一般的信徒更热心啊。而且他非常的低调，你说这样子神不会原谅他吗？不一定很难讲啊。所以不要自绝于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及时回头。家里如果有这样的人，我们应该要帮助他们，要对他们更好，更有爱，就说用爱包容他们，挽回他们，除非他已经不认错了有的信徒他不认错，他反正他就一错再错，反正他认为说我已经没有希望了，我将来就是下地狱嘛。那既然是这样的，那我就游戏人间了，我就过我想过的生活。也有这样的心态啊，反正到时候再说嘛。也有这样的心态。那如果愿意悔悟的，我们要接纳他。所以家里有软弱的人，要长期为他们祷告。我有一次到一个教会 一个妈妈哦，哭着来跟我跟传道啊，来请传道帮忙啊，看要怎么解决。那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他的儿子20岁了啦，哦，已经毕业了啊，学校毕业，但是就是在家里啊，赖在家里，一天到晚就打电脑，就不找工作啊。然后呢，父母跟他建立，他也不听，反正啊，他就是啊。依现在来讲就是躺平族了，就摆烂了，也不是要遇到什么问题，反正他不去找工作。20岁的男生，但是你说他会来教会吗？会哦，因为在教会有伴啊，有同伴，还好他小时候一起长大的，还有几个同伴啊，所以他来教会是找同伴。哎，我们不要看年轻人，有的年轻人是来教会 social 的呢，有的信徒也是这样的，因为他来这里有伴啊，不管怎么样，至少他愿意来教会啊。他如果都不来了，那就没机会啊。愿意来，我们还有机会。哎，他也是会来教会啊，哇！但是这个妈妈哦，非常的头痛啊。他说：“我这个儿子怎么办呢？啊，摆烂了。”他就哭啊。那等他哭完了，传道就问他，就安慰他了，说：“啊，这位妈妈，你的儿子也不是坏到极点了，他只不过……”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某一个心结卡住了，某一个心结，可能某一个想法他卡住了，他越不过去了，可能一颗大石头他翻不过去啊，或是他绕不过去啊，所以他就卡在那里了。他也不是要做坏事，但也不是说不来聚会，他会来聚会，虽然看起来好像只是来交交朋友而已，但是你说他没有在听道理吗？那我问他妈妈说啊，你儿子有圣灵吗？说有啊，有圣灵。对啊，那有圣灵，圣灵会感动他哦，哦，你不要轻看哦，为他祷告就好了。他也不是什么坏到极点了。再来有一点，要抓住神的应许啦。啊，传道就勉励他说，就像早上讲的，他是你的儿子哦，可是你也不要忘记，他也是神的儿子哎。哎，这个妈妈哈，眼睛亮起来啊！原来我的儿子是神的儿子。对啊，你有把他带来受洗，他也得圣灵了，他也是神的儿子。哎，所以你都交托给神嘛，你尽本分，你地面上的父母带不动，那你就交给天上的阿爸嘛，你就跟主耶稣祷告嘛，主啊，我这个儿子怎么会这样？是不是卡住了？在哪里卡住了？主啊，你最清楚啊。求你帮助他啊！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了，我们只能为他祷告啊。还好他传道这样跟他勉励以后，他抓住神的应许，每天都来教会祷告。那个做妈妈的每天都来祷告，而且祷告很用心哦。那因为我是短期去那个地方协助，过了几年我又回到那个教会哦，哎，又遇到这个妈妈，我说啊，你儿子呢？哦，感谢主啦，已经娶妻生子的，后来有找到工作，也在主内联婚，而且已经抱两个孩子了。我说啊，你的儿子现在还在躺平吗？说没有了，没有了，没有躺平了。我说对嘛，你看主耶稣知道我们的难处，后来他跨过了，对不对？他那颗石头越过去了，或是绕过去了，对不对？他说，他说传道，对对对对，感谢主，还好当初有经传道的话，因为主耶稣会带领。除非他已经啊、哦、不愿意悔改的啊，其实他没有犯什么错嘛、哦、类似这样的、哦、所以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啊。另外一个地方也是有一个高中生，他是都会来聚会，但是呢他沉迷电脑，那时候还没有手机还不普遍，但是就是电脑那种很厚的那种电脑荧幕，然后在家里打电玩，他打电玩打到3更半夜，打到1点2点，还叫他妹妹打电玩。哇，这个当妈妈的是侄子娘诶、欸、侄子娘传道去了，他也是很难过来找传道。传道怎么办啊，我的儿子沉迷啊、哦、这个电玩啊，他现在要明年就要考大学了，到现在他还在沉迷电玩。喔、哦、还教他妹妹打电玩。我说啊，他电脑是放在哪里？放在他的房间啊。我说对啊，当初为什么电脑要放房间？小孩子要电脑放在客厅，大家看得到的地方。 你要打电脑申请，所以电脑不要让它放房间，小时候不要让它放房间，放客厅。然后呢，你要打电玩啊，还是要查资料？查资料可以来多少时间？打电玩啊，每天不能超过半个小时，功课写完才能打，是不是？跟他约法三章啊，这就是划界线。你小时候开放啊，买电脑又可以放在他的房间，哇，那还得了，对不对？偷打都在偷打了、啊，更何况是放在房间，光明正大的，从早打到晚，从晚打到早，可以不睡觉，可以不吃饭。那当父母还不知道，还煮一碗牛肉面端进去。哎呀，哎呀，读书不要太累啊、哦，哈，身体有限，你怎么知道他在读书啊？还煮牛肉面给他补充营养。所以电脑不要换房间，换客厅。你要打，大家看得到，爸爸妈妈看，哎，你在看什么内容啊？走来走去，你都看得到。你给他换房间，他锁起来。啊，你说已经换房间了，过了几年了，你要把他要回来，没有，他就跟你拼命啊！既成事实了，你现在要不回去了，那、啊、这个时候就要怎么样？要利用另外的办法啊、哦，所以要跟他划界限啊、哦，那要引导他哦回到神的面前，这个是我们能做，就像约伯啊，约伯他。我们说约伯他一切都很美好啊，他在遇到试炼试探之前呢、啊、但是呢他完全正直啊，敬畏神，远离恶事，他不止自己远离恶事，他也为他的孩子们呢献燔祭。我们看约伯记的第一章，约伯记第一章的第五节627页，一章五节，筵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下面说约伯常常这样行，常常怎么样？他们家族也常常聚餐啊，哦，因为他们的孩子呢有十个嘛，七个儿子三个女儿，而且财产很多啊，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还有许多的仆婢、哦、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摆筵宴、啊、然后呢请他们的姐妹来一同吃喝，所以他们也有常常在家庭聚餐啊，和乐融融，一家和乐融融啊，日子过得多完美啊，有钱又有什么，又有心情，又有兄弟姐妹感情也不错啊，七个兄弟轮流请客，然后姐妹也都回来。我们现在有没有常常家庭聚餐？我相信现在都有了哈、哦，父亲节啦，生日啦，母亲节啦，哦，结婚纪念日啦，啊，都会聚餐。有时候呢，为了聚餐呢，就找一个名义啊，庆祝我们家的母狗生小狗，这个也可以庆祝，也可以去吃一顿、啊、反正现在人想吃、啊、什么名堂都可以想得出来。聚餐很好啊，因为借着聚餐吃饭，大家可以联络感情、哦、有一些孩子长大了嫁娶了，或是到外邦 到外地去了、哦、那么父母也要常常、哦、要他们回来、哦、来聚餐、哦、那除了聚餐以外呢，约伯为他们祷告，献祭就是祷告，因为为什么？为怕这些孩子们呢犯罪得罪神，这就是为人父母一定要做的了。而且约伯是常常这样做，已经成了习惯了啦。所以我们为人父母要为孩子祷告，他不管在哪一个年龄层都需要带到。所以当父母的哈，我们台湾歌谣啊，就有一首歌谣啊，台湾调啊，啊，就说，啊，那当然是形容媳妇了，做人的媳妇的才得力啊，哦，扎扎去困，哎吧，晚晚去困的扎扎去啊，哦，啊，那入灶骹洗碗碟，入绣房做针织啊，哦，啊，入客厅， 啊，洗碗，哎，就是七道面啦，啥物吼？啊，烦恼东，烦恼西，烦恼啊，就小姐啊要娶无眠床啊，小姑啊要嫁无嫁妆，啊，烦恼一大堆啊。这是形容古代的那些当人为人当人媳妇的，要张罗一家子的事情，啊，那当父母的也一样啊，哇，也是烦恼你的儿子啊，你的女儿啊，啊，烦恼他要读什么学校，他要找什么工作，还有烦恼他的婚事，还要帮他买房子，买房子以后呢，又要常常去探望他，怕这个小两口吵架。烦恼东烦恼西，那不久呢又生小孩了，又要带孙子了，然后开始烦恼孙子，烦恼到不能烦恼为止。做人就是这样了，就是这样一辈子就这样过了，但是还好都还在主里，所以代祷不可免。我们说家庭祭坛也可以提出代祷事项，读经完了，大家话也说完了，啊，心情故事都讲完了，那个垃圾也倒完了，好了，该道歉的道歉啊。有时候是妈妈误会儿子，有时候是儿子啊对妈妈不尊敬，对爸爸不尊敬。好了，讲一讲以后呢，彼此道歉。今日事今日毕，今天的恩怨就到这里为止。明天开始，我们又是和乐的一家人，不要累积。你今天的怨气没有处理。明天又加一层，那个会有利息哦。今天怨你一分，你都不处理，置之不理，明天 1.2， 后天可能 2.4， 明年可能 4.8。 他长大了，他还记住，你看我十岁的时候你对我很不好，你都误会我，我现在也不理你了，哇，到那时候就来不及了。所以情绪要疏通，再来要代祷，彼此代祷，放在主的面前，求主赦免怜悯。每个人都有缺点也有优点，每个人都有无心之过，无心之过，有时候就是无心之过，忙了吗，常常会吵架，其实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刚好两个情绪在情绪上，如果两个人心情都很好，这根本不是什么冲突的引爆点嘛，对不对？通常都是什么，你心情不好，我也心情不好，彼此没办法体谅啊，然后就呢火气越来越大，那彼此抱怨，你当妻子都不知道当先生的难处，那当太太你都不知道我在家里多辛苦，要带小孩，不然你回来带啊，那先生说不然你出去赚钱啊，我在家带小孩啊，吵架一定吵架，那彼此体谅。最后讲一个故事啊，也算是真实的事情，夫妻之间哦，怎么样彼此体谅，这个很重要，因为圣经说夫妻是一体的，一体的就是不能够计较，都是共有的，好事是共有的，坏事也是共有的。所以有一个传道，他就在开玩笑啊，在婚礼正道的时候，他就说一对新婚夫妻哈，他们很甜蜜哦，哇，很恩爱，因为他们听了传道的正道说。夫妻要齁睡要抱在一起。齁，夫妻的所有的东西以前是你的，现在变成共有的。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你的是我们的，我的也是我们的。齁，那这对夫妻这个当先生的啊发挥的淋漓尽致啊。啊，想说齁，新婚后的度完蜜月的第一天啊，早上啊，他想要去上班啊齁。然后他就起来啊，赶快啊刷牙洗脸啊。那就在厕所里面呢、啊，就站了比较长的时间了、啊。那当太太也要上厕所啊，他就在外面问啊：“亲爱的，你在里面做什么？赶快出来啊，我要上厕所啊！”哦，那个张先生的说：“啊，再稍等一下啦，我正在刮我们的胡子啊。”曾几何时，胡子是变成夫妻共有的。所以你看啊，夫妻甜蜜啊，连胡子都是共有的哈。我在刮我们的胡子哦，不是在刮我的胡子，是在刮。我们的胡子，那太太一定会想说，那胡子是长在你身上，怎么会是我的呢？就是说，这个是形容说夫妻就是共有啦，不要去计较啦。那有一个夫妻有一方受伤，就是另外一方也受伤。 所以你看啊，以无所事说，人总是啊保养顾惜自己的身子，人会自残吗？除非是你不正常，所以不能打太太，太太也不能打先生啊，打的就是什么？打到自己啊，你打他就是打自己啊，因为你们两个是一体的。那现在要讲这个笑话，我突然忘记了哈，到底是讲哦，就是有一个神学生哈，他去读神学院，然后好不容易两个星期才能回家，哦，他第一次回家，哇，非常的高兴，很期待啊，哦，赶快回到家里啊，结果一进门啊，那时候小孩还小啊，哦，大概一两岁吧，啊，在地上啊，在那边啊，哎呀，流鼻涕啊，又撒尿啊，然后家里的家具弄得乱七八糟的。哎，结果这个先生一进来啊，本来是很高兴很期待啊。哦，结果他一进门啊，太太还在厨房忙啊。他就很大声叫啊，太太我回来了啊，你怎么搞的啊，小孩子怎么了，在地上啊，你都没有在照顾他，你看他尿尿的啊，这个地上都啊。哦，这个当太太的本来在厨房齁、哦、那个珍惜齁、哦、在那边炒菜齁、哦、想说哦，亲爱的啊好不容易回来齁、哦、我们想要跟他吃个啊烛光晚餐啊，虽然省一点钱不要到外面吃，但是自己也买一些好料的回来自己料理啊。就一进来哇，我在厨房就他刚才心工会的心里已经很火了，结果一进门你又就这样火上加火，火上浇油，那个珍惜就一丢，瓦斯关掉出来就好了，好了、哦、大家来吵看看、啊哦哦、你神学生、哦、学了满腹经纶、哦、学了两个礼拜的圣经的道理，回来就是这样说教我吗？啊，如果我没有当初没有答应你能够去读神学院吗？啊，你回来还怨我，我就是要赶快料理一餐我们要吃烛光晚餐，结果你一看你不会自己赶快处理吗？啊，你知道这两个礼拜都是我在处理的，你回来处理一次你会怎么样？会少一块肉吗？吵架了怎么办？本来要烛光晚餐啊，现在连不要说晚餐了、啊、连烛光都没有啊，怎么办呢？神学生就赶快悔改啊，错了，对对对，太太讲的对，我在神学院哇，啊，每天啊都有人张罗我们的吃喝啊睡觉什么都有，我只是乖乖的听课这样而已，没想到说太太在家里还要带小孩还要煮饭，哎呀，对不起太太，对不起，我错了，好，我这些通通我来处理，你也不要煮了，我们今天啊，我们就吃外面啦、啊、花一点钱没关系的、哦。这个就是什么，先生他马上发觉到自己错了。那另外有一个神学生也是一样，哇，回到家他本来很高兴哦，那这一回太太也是在厨房炒菜。啊，亲爱的你回来了啊，那你啊你赶快啊、哎、先衣服丢在洗衣机啊，先洗一洗啊，地上啊，扫一扫哈，拖把拖一拖啊，马上我们就可以开饭了。那个当先生怎么说呢？哦，你在厨房忙哦，好啊，我来帮你洗衣服，我来帮你拖地板。哦，这个老公做得不错哈、哦，帮你哈。哦，就在太太本来在厨房啊炒菜炒得很高兴啊，就越炒越火大，盐巴抓了就丢，酱油整罐倒下去啊，你帮我啊，这家里都是我的吗？这家事都是我的吗？是你帮我吗？哦，你得了便宜还卖乖哦，回去出去吵架，这当先生还不知道到底错在哪里，我到底哪里做错，回来就被这样劈头骂。当太太的也是很难过很伤心，当初啊让你去读神，不然你给我回来，你不要当神学生了，你连一个老婆都没有办法好好爱护，你要当什么传道。后来他想到了啊，不对了不对了，夫妻是一体的了，不能帮了啊，好，我来扫地，你煮饭我扫地，我来洗衣服 这个是我的事情，我来主，我来做，是不是这样？这样太太就破涕为笑了。所以帮不要常常讲，夫妻之间不要讲帮哦，要讲说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啊，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还是我的事，要有这种心情，啊，当丈夫的要盖瓜承受，这样哦，太太做牛做马哦，他也甘愿了。如果你处处跟太太计较，这是你们女人家要做的哇。好了，我们女人家好，那我不要做女人家了啦。但怎么样，大家都不要做嘛，好，所以好啊，我们也讲了很多哈啊，求主来帮助了哈，带领哈这个神的产业哈，要好好经营，也不是都是靠自己，要靠神哈啊，尽本分。那我相信啊，我们会经营一个和乐啊，然后蒙主祝福的一个家庭，恩典满满。好，恩典满满，我们再来唱诗。